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再次收听每周日晚上八点首播的《伊利朗 Air》，我是 Jenny。最近全台用水吃紧，各大水库纷纷拉警报，大家莫不期盼着来一场及时雨，能够解除旱象。平常骑机车上班的我啊，当然觉得春雨绵绵有一点不方便，但是啊，比起无水可用的困境呢，我就连那一点点小小的抱怨也没有了。想想。人生不也是如此吗？在阴暗的低潮也许不好受，但却也因此能够沉淀自省，发现一个崭新的未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在知名网际网络企业担任副理的 Scott， 他经历中年失业的打击，信仰迷失的死亡幽谷，现在呢，终于来到信仰、事业、婚姻的迦南地。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跟 Scott 一起分享他的信心、勇气与再起之路。Hello, Scott。
哎，你好 ，Jenny。
哇，好久不见。
是啊，
你好像都不会变老哎。
是吗？
一样那么的神采奕奕的。
对，你也是。
其实 Scott 呢，一直是我心目中很尊敬的大哥啊。那我常常看到你这么忙碌的工作之余，还是常常在教会里面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而且我知道呢，你其实一直默默的在奉献那个有需要的地方，这样。就是我觉得你做的事情好，就很低调，特别是在帮忙别人的时候。
有啦，感谢神，感谢神有这个机会。
各位真的不知道，他真的是好像是圣经当中说的那个左手做的事啊，连右手都不知道，这么隐秘的在帮忙大家。
感谢神，感谢神。
那我觉得很好奇，你身处在竞争这么激烈的这种网络产业、网络产业啊，
是
需不需要常常应酬啊？
是需要的。
需要吗？
是。
你有那个常常跟着大家一起那个夜冲吗？
几年前，应该说几年前吧。
哦。
对，因为从从业以来，因为我的工作啊，基本上都是做业务跟行销相关的。
嗯嗯。
那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业态里面呢、啊，其实应酬是
没办法避免的。
是的，是的，而且那是一种拉近人际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啊，甚至要获得一些业界情报的重要的来源。
嗯，哎、欸，我觉得应酬我还可以，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可是我常常身边的朋友啊，常常一个最大的困扰就是要喝酒、欸。哎，
是。
那你有办法避开吗？
坦白说啊，在几年前还真的很困难，
真的哈、
哦。不要说不喝酒，又甚至还要想尽办法去挤到那个圈子里面，
圈子里吗？
对，
哦，
还要带头喝，
是哦，
是
啊。那你说你几年前是这样，为什么这几年可以不用了？
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感谢神的地方。
嗯嗯嗯。
因为啊，就是。听那个总会长牧师他的话语之后啊、
嗯、
因为他说不要喝酒、
嗯嗯、
但坦白说呢，以前对话语来讲，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怎么样选择性遵守嘛、
哦、
就是可以做到我遵守，
方便就遵守一下，
对，但是实在是
不方便、
不方便的话呢，就这样子。但是直到有一天的早上、那是一个我们即将要出发去大陆，然后参加一次的展览、
哦嗯、
那通常像这种展览呢都是那种喝酒摊、啊、你知道的、
哦嗯嗯、
那但在那天早上晨祷的时候得到一个很强烈的感动、
嗯、哦，真的，
对，就内心当中就一个很强烈的感动，说、
嗯、
我怎么可以一边听神的话、
嗯、
但一边又做自己想做的事。
哦，
对，那我觉得这样信仰是不一致的。
嗯嗯嗯
那天得到这个感动之后，其实就内心当中是有挣扎的。你说不喝，几乎就是等于说断绝了所有的
好像、
社交的，你、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别人会觉得你很奇怪。
嗯嗯嗯。
那甚至公司啊，公司的主管也会很难谅解。
嗯嗯。
但是我很感谢神，就是那天，就是真的带着一个决心，就是、就算是可能要离职，
嗯，
我也要去跟老板说这件事情，说我不想再喝了。
哇，你真的得到很大的感动。
对，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做一个信仰不一致的人。
嗯，
对，因为我们总会长牧师也是这样一直教导我们。
嗯，
对，就是一定要成为一个信仰言行一致的人。
嗯 嗯。
那做这个决定之后，就那天早上就进去跟老板开会。
嗯嗯。
那就跟老板讲说，我从此我不再喝了。
结果呢？
结果突然整个会议室静默了，
都很安静。
对，
好尴尬哦。
对，然后
你好勇敢哦。
那后来我们还是去大陆了。
嗯嗯。
那但是我在那个场合当中，我就真的一滴酒都不沾。
是哦。
当然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因为这种邀约还是很多。
嗯。
那还是一样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不喝了。
哇，这样没有影响吗？
有影响，
有影响。
慢慢的。的确是他，你就没办法再加入那个圈子里面了。
嗯嗯嗯，
很多客户的关系，一些业界情报，你真的得不到了。
嗯嗯，
那时候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更努力在工作上面求表现。
哦，
就是在老板所交付的任务上面更努力去求表现。
嗯嗯，
因为想说，既然我在这个地方我没有那个，但是我想，我应该可以在我还可以负责的部分，我尽力去把它做到最好。
哦，
那也很感谢，
还是会有一条路嘛，是不 是？
嗯，对，那很感谢神啊，就是在我负责的一个案子里面，
嗯，
因为我们的这个产品一定每个产品都要通过那个政府的批准之后才能够在市面上销售嘛，
嗯嗯嗯，
但是我们那个产品啊，就是已经被挡好几年，
哦，
就一直没办法通过政府的批准，
嗯，
那后来啊，就是也因为可能因为这样的关系，神啊找了神派来
帮你开一条路吗？
对，然后帮我派来那个人天使
哦，
所以我们就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方式，结果我们那个产品就通过了
评鉴。通过了吗？
在我们那之前已经好几年没有通过
、
包括不只是我们这家公司，还包括其他业界的公司，所以那个通过
在你手上就通过了。
是，
哇，那真的一定是神帮忙的吧。
是，我觉得那不是我能够办得到的。
嗯，
那一定是神正大力的动工的关系。那也因为那个产品它通过评鉴之后就可以在市面上销售，那公司也因此可以有获利。对，所以很感谢神。
那你就变成一个工程，是不是本来已经变成是被边缘化的，
已经黑掉了。我喝酒就黑掉。但是我觉得说因为我们真的遵循神的话语的关系啊，真的神会在我们手上所做的工上面来祝福。
哇，那到现在为止你这样子按照自己的这个方式去做还是行得通吗？
是。
哇，这真的是给很多的年轻人，就特别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其实之前才有人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是，
因为我自己无法了解，所以很难回答。
嗯，
但是透过你的例子，我觉得真的可以给他们很多的鼓励耶。
是，
那我觉得你真的很会处事耶，就是看你的信仰跟事业上面其实都很圆融这样。那你是怎么开始来到现在这个教会的呢？
真正的信仰啊，是到我大学的时候。
哦，嗯，
到我大学的时候，因为高中的时候还是比较想要去学英文嘛，因为那个宣教是英、外国人嘛，
嗯 嗯，
对。然后后来到大学的时候是比较是才真正算信仰的开始，
嗯嗯嗯。
那时候我在学校里面啊，
嗯，
也是在教会里面来服侍，
哦，
然后也是带查经班啊等等，
嗯嗯嗯。
但是呢，那时候到我大三那一年，
嗯，
大三那一年，
嗯。
那一年我因为通常我们准备要大四就考研究所或者是考预官嘛，
对啊，对啊，
那很感谢神啊，我两个都考上了。
哎呦，也是一个厉害的。
对，这蛮感谢神的哦。
嗯，
然后那两个考上之后，那我看现在问题就来了。
嗯，
那我要先去走哪一条路，
还是对啊，
我要走哪一条路，
嗯，
才是神旨意的道路。
嗯，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教导，就是神一定会帮我们选一条路嘛，
嗯嗯，
神一定是预定好一条路让你 、
哦，
来走，
嗯，
但是我现在两个都考上了。那哪条路才是神要我走上的那条路呢？
嗯，
因为身为一个资深的基督徒，我真的很想要知道说哪一条路
神的旨意是哪一个，
神的旨意是什么，
嗯，
所以那时候我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开始祷告，
嗯，
但是祷告很长一段时间没什么感动，那个没有什么感动，
哦，
也不了解。然后那时候我也去查了整个图书馆里面的相关的书籍，
嗯，
怎么样去得到神的回应？
哇，你真的很，你也把它当学问这样子，
对，
在研究。
我想说别人可以，我应该也做得到。
哦，
但是呢，直到那个时候快到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得到答案。
哦，
就在那一天。下午，我记得是下午，
嗯，
那时候走到图书馆的外面，那天天气还蛮温暖的，
嗯，
对，但是呢我那时候心里面很冰冷。那在这个时候，我内心当中开始对我过去的信仰产生一个怀疑，到底是不是我自己所谓的神啊，所谓的旨意都是我内心当中自己想的，
嗯，
然后套上了所谓的神的旨意，其实那都是我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
嗯嗯嗯，我了解。
对，那甚至在进一步的怀疑说，那到底神存在吗？
嗯，
那 想到这地方，我不敢再往下想。
嗯嗯嗯。
但是那时候我的信仰是几乎是崩盘的。
嗯嗯。
那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跟神做一个祷告。
嗯嗯。
我说：“耶稣，如果你存在的话，
嗯，
请你回应我。
嗯，
不然的话，我要离开你，请你不要怪我。”
哇。
那我就从做了祷告之后，我就从此不再上教会了。
哦，是哦。
是。那后来我知道有一天我回到那个宿舍的时候、我的一个室友那个室友呢，我跟他一起同住四年然后呢，那他我很想传道，他也传道了三年，但是都没有成功。
哦，是啊。
后来呢，他呢，我那天回去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发现他在读圣经。
哦，
而且他不是一般读圣经，他在画重点。而且呢，
超过你的热的火热。
对，我说我当时那么火热的时候，都还没有这么那个。然后他现在这在书桌上也读，躺在床上也读。
嗯、
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嗯嗯。
最后呢，他问我说 ：“Scott， 要不要一起来祷告？”我那时候吓到了，
真的哈、
哦。我过去想传道，他都是没有成功，现在变成他。
叫你祷告，
对，但是那时候我信仰非常的冰冷，
嗯，
然后那时候呢，那个，那我，但是我更好奇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改变他？
嗯嗯嗯嗯，
因为我无法改变他，
嗯，
但是呢，居然有个力量可以改变他，让他完全翻转成另外一个新造的人，
嗯嗯，
然后那时候，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来那个他的教会？”
哦，
那我想说好啊，要不然去看看也好，
嗯嗯嗯，
然后去看了之后。那开始就接触到这个圣经导读课程
哦，
对，
就是你现在去的教会
是是、
嗯、
这圣经导读课程刚开始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还好、
嗯、
为什么？因为平常我在教会都是在跟人家分享圣经的，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那还好、
嗯、
但是直到听到因为啊神啊他是新郎、
嗯、
我们是新妇的关系啊，所以啊神他把自由意志赐给我们、
嗯、
让我们能够选择要过哪一种人生，我突然好像被雷打到一样
哦、
我当时啊遇到一个最大的瓶颈啊，就是当我同时的考上预官跟营救所，
嗯，
因为在以前在教会里面啊，我们都相信是绝对的预定，
嗯，
那既然是绝对预定，为什么还要给我们选择呢？
嗯嗯嗯，
在这一刻里面解开了我这个问题，
哇，
那我那时候我得到非常大的冲击，
嗯嗯嗯嗯，
我以前在教会里面，
嗯，
我以前去图书馆查过那么多的书，
嗯。
那么长时间的祷告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嗯，
那到底是谁有办法能够把这话语给解开来？
嗯嗯嗯。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才认真听话语。对，
因为触碰到了你真的想要知道的事情。
是，而且更重要的地方是，我觉得神他回应了我的祷告。
嗯，阿们。
因为我那时候我在跟神做那个祷告说，如果今天耶稣你存在，神你存在的话，请你回应，所以请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嗯，
结果神透过这个方式真的解决了我这个问题，所以我对神的存在真的是坚信不疑。
嗯，所以就再次的可以点燃其信仰的火。
是的，
哇，所以其实真理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们需要更深入的了解跟认识，而且遇到真的能够好好的引导我们的，就这样信仰才能够更坚固。
是的，
所以我听过一个箴言啊，就说神就是在你说了解的时候，其实你就开始不了解他了。嗯，就是信仰就是要朝向神一个不断提高层次，然后不断的去更深的去学习的。
是、
嗯、
是。
那我们聊到这边先休息一下，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刚刚跟 Scott 聊到来到现在这个教会的过程，那么你在这边听到了解开圣经问题，而且可以在生活当中实践的话语之后，信仰和事业就开始起飞，然后一帆风顺了吗？
并没有，
并没有，是哦。
因为那时候啊，其实很感谢神，就是他让我考上研究所。
嗯，
但是呢，那时候我在研究所当中呢，其实我的经济上一直没有非常的富裕。
哦，
等于说，还是过一个相当穷学生的生活。
是是。
然后那时候一面打工，一面那个来念书。
嗯。
但是呢，我觉得我真的很想赚钱。
嗯。
坦白说，真的很想赚钱，很想摆脱那种。穷学生的
感觉，
真的、
嗯，
所以那时候就花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
哦，
那后来呢，连研究所也不念了，就毕业了。
哦、
对、
哦，
那就更专心投入在这工作上面。
嗯 嗯, 嗯，
而且呢，很希望说啊、就是透过工作啊、赚钱啊，以及得到比较高的 那个位置，
事业的成就，
对事业上的成就来得到别人的肯定。
嗯嗯嗯。
然后呢，甚至让家里面的人啊，或是说让周遭朋友都觉得这是一个很
厉害的人，
厉害的，对，很想证明自己。
嗯嗯嗯。
所以那时候啊，真的花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非常投入，甚至。那时候我记得我以前一个老板啊、
嗯、
曾经跟我讲啊、
嗯、
他说啊 Scott 如果你有办法在35岁的时候当总经理、
嗯、
我就佩服你。
嗯，
然后那时候
35岁也是很年轻啊。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拼了，我就为了读这句我就拼了、嗯、
是
哈，就是甚至就是睡在公司啊、
哦、
对，然后就是不眠不休啊，然后带着团队啊，然后就是一直往前冲这样子。
嗯嗯嗯，
那很想要那个在我主管他的那个时间之前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
哇，
对，然后那时候果然啊，我在32岁就当上总经理了。
哇，32岁，
对，只是那时候跟主管已经不在同一家公司了。
哦，是哦、嗯、
然后但是呢，为但是得到这个得到这个位置，得到这个薪水，基本上也付出一些代价。
嗯嗯，
因为你常常要在公司加班，
嗯，
所以回到家里面跟太太相处的时间变得很少。
哦，对，
甚至有时候我刚回去要休息的时候，他已经准备要上班。
啊，
对，那
你们就没什么相处的时间啦、
啊。然后甚至周末的时候啊，
嗯，
那个都已经很累，累到根本不想出去。
哦，
然后那时候虽然是已经有信仰，
嗯，
但是呢，那时候信仰对我来讲是比较后面的，
比较次要的
的 priority。
嗯。
所以
所以主日也有时候太累就没有办法去嘛。
对，甚至也不想去。嗯，
哦，是哈。
所以那时候其实也蛮多亏我太太，她一直死命的拉着我去、
嗯、真的、哦、
即使我在教会里面睡觉她还是拉着我去
啊。
对，
你有一个贤内助哎，
真的，我现在真的非常感谢她，
真的、哦、
然后她在我那段创业的那段时间、啊、因为那时候 太多时间投入在工作里面，
嗯嗯，
所以那时候真身体也出状况。
哦，是哦，
对，就是
啊，才30几岁身体就很差。
是，而且那时候就胆结石。
哦，
胆结石，然后后来开刀开了一个月、嗯、其实胆结石可以不用开那么久的、哦、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刀开了快一个月。
哦，真的哦。
对、
嗯、那身体应该就很虚弱啦。
很虚弱。
对啊，
然后跟家里面跟太太关系也不好，因为
都没有经历，
聚少离多。
嗯 嗯，
然后他甚至有时候开玩笑都会说、嗯、他就把我当室友，可以一起分担房租。
哇，那可其实你太太心里应该也是有一点难过吧。
是，
对这种关系
他甚至、嗯、他真的是帮我流泪祷告，
真的哦。
对，他帮我流泪祷告、啊、他一直想办法帮我能够拉回来。
嗯嗯 嗯，
在那段然后在那段时间呢、啊、其实我是想尽办法一定要往前冲。
嗯，
对，
就很想拼事业，
我真的很想拼事业。
嗯，
对，然后但是呢真的很感谢神啊，能够赐给我一个好太太。
嗯，
他在我冲的时候他只跟我讲一句话。
嗯，
他说 Scott 当有一天你失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离开神、嗯、
哇，
在这个条件之下我同意。
哇，
我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他真的很爱你耶。
是，
因为这样的爱其实是属灵的爱，也是一个永远的依靠。他希望你不要失去最有价值的东西。
是是，
我觉得他可以去当牧师了吧。
是的。那后来在整个拼的过程当中啊、
嗯、
那股东之间有些不和。
嗯嗯 嗯，
那发生了一些事情，最后我还是离开了。
哦，
但是离开的时候也就负债。
哦，
在那段，所以最后当我整个quit了之后，
嗯，
然后那个我的太太他就带我去那个医院。
嗯，
然后去那个精神科去看忧郁症。
哦，真的哈。
对，
嗯，
所以那时候我很感谢神，神让我在我人生当中能够跌了这一跤。
真的哈。
对，如果没有跌这一跤我应该不会到现在。
嗯，
那我跌了那一跤之后我身上负债、
嗯、
然后身体状况又很差，然后跟太太关系又很疏离。
嗯，
但是我觉得太太我太太真的很爱我。
嗯 嗯，
他继续帮我祷告。
嗯嗯，
所以在当我失业的那段时间、啊、
嗯，
失业那段时间，然后那时候，我刚失业前不久，其实我刚买房子。
哦，哇，那好多压力哦，
好多压力。
真的。
然后，我想说以我的能力来讲，要再找下一个工作应该不难。
嗯，
所以后来，所以我还是一样，就是非常尽责任分担的，每天都投履历。
嗯嗯嗯，
我在这两三个月里面投了几百封履历，但是完全石沉大海。嗯，
真的哦，感觉怎么好像 不太可能会这样、欸、
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
我觉得神真的在教你什么事情、欸、
是，我记得那个有一次啊，我就是去找那个加油站的工作，
嗯，
想说用劳力型的工作应该可以吧，结果呢到那个加油站那边还被人家拒绝、
啊、
因为他说你年纪太大了，
哇，我好大的困境哦，
对，所以那时候真的感觉好像然后全世界的门都关的感觉，
对啊，怎么会这样，
是，但是我觉得，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感谢神，
嗯，
那时候一个契机出现了，
嗯嗯嗯，
我记得那时候刚好那时候是2002年，
嗯嗯，
那时候那个总会长牧师啊，
嗯，
他有办一个聚会，
哦，
到了报名的最后一天，
嗯，
然后我那时候是在一个捷运站，
嗯，
我那时候从捷运站出来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很强烈的感动，
嗯，
我觉得我要去，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没有钱，
嗯，
我就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说，如果你有感动的话，那你去好了，我现在既然面经济没那么好，
嗯。
那我说不，我觉得我们两个要一起去，
嗯嗯嗯，
那他还说好吧， 那就去吧，
嗯， 嗯，
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教会报名，说我跟我太太两个都要去，
嗯，
然后就当我打完这个电话的时候，我从那个捷运站出来，
嗯，
就遇到我一个客户，以前的客户，
哦真的哦，
然后他问我说你现在在干嘛，我说我现在在找工作，
嗯，
他说那你来我这里帮忙吧，
啊，怎么这么神奇，感觉都没有机会的时候，嗯、突然就
是，对，但是它是一个比较临时的工作
哦，
对，然后那个，但我觉得有工作也很好，
嗯，
就 有事情做就很好了，
嗯嗯，
然后就去啊，
嗯，
然后但是我没有跟他讲我要出国，
嗯嗯，
那直到我出国前一天晚上，
嗯，
他打电话约我，
嗯，
说那我们出来见个面，那我想顺便也跟他汇报一下工作，
嗯，
那。我们刚开始一坐下来的时候啊，
嗯、
还没有开始讲，他马上呢就先嘟一个牛皮纸袋给我，
嗯，
他说你先拿着用，然后我打开 牛皮纸袋一看，里面的钱刚刚好就是我跟太太要出国的旅费，一块钱不多，一块钱不少，
哇，怎么那么神奇啊，
是，真的很感谢神，
嗯，
然后我觉得我很感谢神的地方是，我去到那边可以真的参加那个总会长牧师所举办的聚会之后。
嗯，
那是我对总会长牧师真的有进一步认识的时候。
嗯嗯 嗯。
怎么说呢？那时候啊，因为那时候是中那个夏天嘛，中午。
嗯嗯。
那总会长牧师跟很多的会员们一起踢球。
嗯嗯嗯。
那踢完球之后，总会长牧师说：“哎，那
嗯，
那个有没有需要我帮大家医治啊？
嗯、
哎呀，瞧一下脚有没有怎么样啊？”
嗯。
那时候我就是在坐在最后面那一排。
嗯嗯。
那我那时候心里面就在想说，我很想很靠近的看看总会长牧师，但是呢，前面那么多人，我真的走不过去。
嗯，
坦白说，我真的有那个障碍在那边。
嗯嗯，
就我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另外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嗯嗯，
总会长牧师就说，
嗯，
他停下来，他就说，
嗯，
把这个整体的床啊搬到最后一排去。
哦，他到最后一排来。
对，然后我转过来，我就变第一排。我就是看到总长牧师就是真的 很认真帮每一个会员、
嗯嗯、
来那个来瞧他的那个脚啊、
嗯、
甚至因为那就夏天嘛、嗯、有些会员他们那个鞋子脱下来那脚真的味道是很臭的
对哦，
因为我坐第一排你知道吗、
哦、
所以那个
你可以感同身受，
对，但是我看到总长牧师、嗯、他毫不介意哦、
嗯、
他是把那个会员的脚直接夹在他的胳肢窝这边、
嗯、
然后用力的然后扭啊转啊转啊然后瞧啊、
嗯、
然后他膝盖啊帮他瞧，非常仔细非常细心的帮他瞧，
嗯，
就好像父母亲一样，
嗯，
然后瞧完之后然后还问说好了吗、
嗯、
可以吗，哪边还有哪边痛吗，
嗯，
就是你要让他就是真的是把每一个会员当做是他自己的孩子一样，
嗯嗯，
就是照顾他好了吗，够了吗，
嗯，
还有什么地方痛呢，
嗯，
直到他说好了，
嗯，
他才换下一位，
嗯，
那我看到很多人他们被总长牧师这样子瞧完之后啊，
嗯，
又去吃便当啊，又开始休息啦、啊，
嗯，
但是总长牧师不是，他还继续在瞧、
嗯、
看到总长牧师他头他脸上额头上流的那个汗，
嗯，
身上那个汗全部都湿了，
嗯，
然后直到瞧完之后总长牧师还没有休息，
嗯
他跑去帮人家那个做那个甜汤，
哦，
做那个甜汤，然后一碗碗舀那舀给大家喝，
嗯，
我那时候在想一件事情，
嗯，
我们没有给他钱，
嗯，
我们也没有给他任何的好处，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好？
嗯，
我开始思索这个问题。
嗯嗯嗯。
那后来隔一天，
嗯，
总有牧师要在那个地方，要在那地方打排球。
嗯，
但是因为天真的太热了，
嗯，
刚好有小孩，
嗯，
他那个夏天太热流鼻血，
哦，
然后先回去休息。
嗯，
然后说好，那我就带他回去饭店休息。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从那个地下道要走出来的时候，
嗯，
我们看到啊，总会长牧师从那边走
过
来，
嗯，
对，
走过来，
他就走过来。然后那时候坦白说啊，我是有点想要往后面跑，因为有点太不好意思了。
嗯，
但是呢，想说啊，既然这样子的话，还是硬着头皮往前面走下去。
嗯嗯嗯。
那走了走，然后让我看到总会长牧师这样迎面这样走过来。
嗯，
那。他没有说些什么，他看到那个小女孩在流鼻血，
嗯，
他立刻蹲下来，然后就手按在那个女孩的头上，
嗯，
祷告完之后他就走了。
哦，
但这件事情让我得到一个很大的体会。
嗯嗯，
体会什么？我觉得总会长牧师就像什么，就像从圣经走出来的耶稣。
哦，
他周游遍地，看到有需要的人，就把毫不吝惜的把神的爱，
嗯，
祝福给他。
嗯嗯嗯，
所以从那次回去开以后，
嗯，
好，我们就跟着教会的牧师啊，
嗯，
开始来服侍。
哦，
对，然后，嗯，然后就让开始从在属灵上面，然后也跟着牧师重新再学习话语。
哦，
对，嗯，然后发现啊，真的太棒了，
我感觉一切都重新开始了，
对，
就是事业也重新开始了，然后信仰也重新更新了，
嗯，是。然后那时候跟牧师开始在服侍的时候啊，
嗯，
那我就邀太太一起来服侍，
嗯，
那跟太太一起服侍的时候，感觉我们之间关系又更加亲密了，
嗯，对，
因为有共同的话题，
对啊，对啊，
然后就会互相讨论，
嗯，不会只是分担房租了，
对，
而是分担属灵的事工，
是
有很多可以分享的一些生命的奇迹跟见证，
是，然后我们也一起互相分享话语。因为我们对话语的体会，对话语的感动是什么？
哇，好棒哦！这样好像更亲密了。
是，那我们真的是在就变成在家里面可以互相成为互相扶持的对象。
哇，
感觉真的很好。
哇，好像一切都恢复了。
对，
就开始以前好像顺序乱掉了，现在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按照顺序把它挂回来。
是，我嘿，嗯，Jenny，你刚提到重点了。
哦，我吗？
对，你刚提到重点的，重点就是顺序。
哦，顺序吗？
是。
嗯，
因为正如话语当中所说的啊，
嗯，
因为神要祝福给我，神不管是信仰的祝福啊，婚姻的祝福啊，嗯，或者是事业上物质上面的祝福啊，
嗯，
其实都是神要祝福给我们的，
嗯，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祝福呢？因为我们顺序乱掉了。
哦，对，
我过去的十年就是顺序乱掉了。
嗯，
那从跟总会长牧师这样子见面之后得到很大的冲击，回来之后，
嗯，
神啊，他帮我瞧回来了，
真的
好像属灵上在瞧回来了。
对，别人是瞧他的筋骨，
对，
你的话是瞧你的信仰认知观。
是是是，嗯，让我先从属灵的方面，先从信仰方面先重新建立。
嗯，
对，那从那边开始之后，那家庭的关系跟夫妻的关系慢慢变好了，
嗯，
那工作呢虽然不是很薪水很多，
嗯，
我记得才18500。
哦，真的很踏实耶。
对，18500，那是中华民国规定的最低薪资。对，从我之前是拿总经理的薪水到拿18500，是有落差的，
真的。
但是我那时候心里面很满足，
真的，
我很感谢神。
嗯，
我那时候真的很感谢神，神透过这方面来继续那个让我能够重新再把这信仰能够找回来。
嗯，
而且呢，这边要再见证一件事情。
嗯，
我以前我总经理那个薪水的时候，那时候我钱还，其实我那领说领了不少。
嗯，
但是呢，我的十一奉献一直都没有很稳定。
哦，嗯，
那但是我从18500开始，我开始做十一奉献，一直到现在。
哇，哈利路亚！
对，而且呢，真的，从那时候开始，我的每换一个工作，薪水越来越好。
哇，
对，然后收入越来越高。
哇，
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所以就诚如你刚刚所说的那个顺序，
嗯，
当顺序对了，嗯，祝福就会来了。
阿们，哇，感觉这好像是浪子回头的一个现代版，是不是？
是的。
对啊，就是我们可能会以为会觉得物质的东西是最实际能够最大的让我们填满我们生活的全部，物质就是这样，它很实际来得很快，可是它其实走得也很快， 它可以带给我们立即的满足，可是也会立刻的会带给我们冲击。可是当我们从信仰开始出发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物质的祝福，而是信仰啊、婚姻啊、自己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你刚提到的内心的满足。所以其实十一奉献真的不是钱多钱少，奉献这种事情真的不是钱多钱少，
是，
而是重要的是那一个不忘记感恩神，
阿们，
这样子的心意。那我们聊到这边呢，也先休息一下哦。 Scott， 我知道你很会摄影，我也有收过你拍的我的美照，
感谢神。
那常常看见你到处穿梭啊，然后到处帮忙大家捕捉镜头的这样的身影，而且我觉得你的摄影作品里面啊，就是有一种很温暖然后展露的一种关怀和真诚的痛调。
感谢神。
怎么样，我也是一个了解
是
有美感的人，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摄影对你而言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吗？
是，我觉得我是大概2008年开始接触摄影。刚开始摄影只是自己喜欢拍，在教会里面拍，对，然后在教会里面做服事。那后来呢，后来我记得是有一次，那时候我记得是参与一次的全国的大聚会。因为我常在教会常常拍的关系啊，那就被征召上去拍嘛。对，然后那次拍呢，我记得我是拍大合照。然后那时候我就突发奇想，因为那个场面蛮大的嘛，那像一个镜头是容纳不下去，所以我就左右两边拍一个画面，然后把它接起来。对，然后那时候我没想到，可以用这一招。结果呢，就把那张合成的照片啊，那个寄出去，之后呢就投稿教会里面的刊物，就没想到就被刊出来。哇！而且是那一篇报道里面的唯一一张。照片就是我拍的那张照片。哇！我那时候得到很大的感动，就觉得啊，原来
我有天分哦，
原来这样子可以耶，可以耶，好，那我就继续，那就继续拍，那后来有一次也是在一个全国聚会的时候，坦白说，刚开始我还有点慌，因为场面真的太大了。那虽然早上呢，有位那个就摄影的前辈有来做过教育，但坦白说还是不知道要拍些什么。对
啊，反而是场面越大越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取材。
是是是，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当那位讲师啊上台的时候啊，就真的感受到圣灵充满，
真的哦，
整个胸膛好像快要被炸开来的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眼睛一直在流眼泪。
是哈，
对，然后我觉得我那身体不是我在控制的，
真的，
对，然后在什么地方拍，要在抓什么样的位置，在什么样的 timing， 按快门，我觉得不是我身体在控制的，
真的，
对，然后那次拍完之后，那拍完之后，我们把照片洗出来，然后就交稿了，然后那份照片不只是登在那个内部刊物之外哦，后来啊那些照片啊就被特别的拿出来。介绍给总会长牧师，
你这种圣灵的感动的照片，
对，我那时候觉得说，透过摄影啊，我可以
很亲近，
我觉得很靠近，那我觉得总会长牧师他对我们摄影啊，他一直有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说啊，你要把无法再重现的历史把它拍下来，把无法再重现的历史拍下来，那时候坦白说，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么的体会。那后来有一次我记得有一篇话语当中有这样讲，他说啊，以前在那个圣经当中，圣经是怎么写成的呢？就是这些使徒们，他们把他们的记忆所及啊，把它写下来，那就是我们现在练的圣经。所以他们记忆的极限，就是我们现在对耶稣认识的上限。
对耶，
对，那现在呢我们有这样的设备，那我们应该要更忠实的，我们应该可以更全面的，更完整的能够来记录，
可以把神在这个时代的动工，然后透过看得见的方式，然后如实的把它记录下来。
是的，
哇，就摄影有一个很伟大的使命，
是的，
我们平常没有觉得一定要那个使命者。这样神特别感动的人才能够看到这一点。
没有，感谢神，我觉得我不是在拍照片，我觉得我在记录历史。
哇，太有使命感了。
感谢神。
那这么特别的你啊，很想请你帮我们分享一个你最喜欢的圣经经文啊，或是听过的主日正道，或是灵感的箴言。
我最有感动的 我记得那时候总会长牧师啊，他有一篇证道，我自己还蛮感动的。他是这样子，他有一次哦，他跟耶稣在对话，那他就拜托耶稣来帮他做一些事情，那耶稣跟我们总会长牧师说啊，那是人该做的事情啊，那耶稣说他不会帮忙，那总会长牧师他就说，主啊，你都可以帮我们受难的，只是稍微辛苦一点，为什么不帮忙呢？世上的人如果彼此相爱的话，都会也会不计较的互相帮忙嘛，
对啊，那
主啊，你是基督耶，那难帮点小忙难道不行吗？
好可爱 哦
我觉得总会长牧师真的好可爱。然后耶稣这时候就跟我们总会长牧师说，人该做事情耶稣他一辈子都不会帮忙的，
真的哦。
那总会长牧师他就继续跟耶稣说，耶稣啊，那你不是很爱我们吗？为什么都不帮忙呢？那耶稣就跟总会长牧师说，因为爱你的关系才不会帮忙。
哦，
那后来我们总会长牧师他在那篇证道当中，他就讲出来了，他就讲说，自己该做的事情啊，必须要绝对按照主的旨意，并按照主的期盼来做，这就是人的责任分担。你们要了解，
感觉蛮深奥的。
对，那我觉得说，今天我们都有很多自己想要达成的期盼嘛，那神也乐意帮我们达成期盼呢，但是有我们要该做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做事情呢？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做，按照主的想法来做。就像我过去十年啊，我过去的前面的那个十年，我很努力的在追求事业啊，在追求名誉跟物质上面的成功。虽然有达到，但是最后还是失去了。但是呢，在后面的这段时间，神他帮我瞧回来。那我现在信仰上面，在那个家庭婚姻上面先把它站立之后，物质祝福 就自然而来了。我觉得就是神，这就是什么我们该做的事情。而且呢，主都已经教导我们，剩下就是我们要实践的责任分担而已。我们是否有按照主的期盼跟主的方式来做呢？这就
最重要的，
这就左右了我们是否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哇，真的是很好的一篇话语耶。
是，我觉得真的很棒。真的是非常棒。
而且你的人生也就是这篇话语里面的最好的一个见证。
感谢神。
那很感谢你的分享，我们最后再来听一首歌。
谢谢。
今天呢，跟 Scott 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好像也跟他一起进入了那一段时光隧道当中，然后看到呢，曾经拥有信仰，但是又因为自己的想法，因为自己的这个事业心啊，还有自己的这些期盼而一度迷失，然后在因着他的太太的爱啊，还有因着神不放弃的带领，以及圣灵很多的感动呢，他又再次的回到了神的面前，能够让所有的物质啊、婚姻啊，以及他的健康，还有他整个的人生都有了新的意义。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当中真的看到了一个人重生的过程，真的看到了一个人复活的过程。那原来重生跟复活不是死了以后才会发生的耶，原来即使在我们的很年轻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极有可能呢会在神的带领当中有全新的一面，会有崭新的属灵跟属肉上的收获。那今天非常的感谢 Scott 跟我们分享，
谢谢 Jenny， 谢谢大家。
那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再次的听到你再创高峰的好消息。
是，谢谢。
好，那今天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